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你认为怎样才可以呢让自己的生命复兴呢？我提到复兴，也就意味着生命肯定有高有低，有低落的时候了。我想每个人都会经历过呢，黑暗啊。就算是属灵的伟人呢，可能也过有过心灵的黑暗，在那个时候可能啊觉得说神远离他了。但是呢，什么时候我们有复兴呢？啊，就是我们靠着神他自己的恩典，他自己的大能，坚持不断的，不要去放弃。我经历过那么的有几次，很惭愧啊，我觉得信心是操练过来的，都是从低沉里边呢啊回过头来，就是翻开圣经啊，然后呢用神的话语呢来去宣告啊，去宣告呢神自己的得胜，然后呢也呢提醒魔鬼他的将来。当然有时候呢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些事情让我们难过，或者我们自己的一些情况呢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难以去跳过去。但是如果我们真能够呢让圣灵的光去光照我们，照亮我们心灵里边的眼睛的话，重新靠着圣灵的恩典，耶稣基督他的慈爱陪伴着我们去面对自己的过去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呢重新从这个阴影当中呢走出来的。我不知道呢你在看历代志下的时候呢有什么感想，可能你看的只是一些王他们打仗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其实这些打仗的故事也给我们属灵的教训和提醒。我们虽然在现实生活里边没有说要跟谁打仗啊，我也盼望不要跟谁打架，但是呢可能最大的战场是我们的心灵啊，最大的战场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可能我们常常就是要面对呢魔鬼的攻击的时候，真的要从这些王的生命里面学到一些功课。今天李春老师会为我们讲解呢历代志下的第14章到第16章，那里呢就讲到了亚萨王，他也经历了带领了国家的一个复兴，他是怎么复兴的呢？当他遇到一些攻击难处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方法去得胜的呢？让我们从他的生命来去学习。
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扶持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上下研读。我们一再强调，历代志是一卷安慰的书卷，是在苦难中满满记载了盼望的书卷。整卷书的中心信息呢，就是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而我们呢也已经一同的看过了所罗门王、罗波安王、亚比亚王的相关的事迹，也思想过呢好几个灵命得到兴盛的关键，分别是有神同在必然兴盛、按真理祷告的必蒙垂听、自卑的必蒙拯救、呼求耶和华的必得帮助等等。那今天呢来到了分享历代志下的第5讲， 而我们要看的人物呢，是亚比亚的儿子亚撒。亚撒呢，是南国犹太人历史上他第一位所行的事可以被神看为正的这样一位君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题哈，就是除掉偶像是复兴之路，除掉偶像就是复兴之路。相关的经文呢，在历代志下14到16章。我们看见亚撒做王共有41年的时间，而这41年呢，可以分成为四个阶段来学习的。四个阶段分别是和平期、兴盛期、软弱期、苦痛期。历代志的作者给予亚撒的评语呢，记载了在14章的第二节，这样说：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那短短的一句经文，足以看到亚撒如何的蒙神的喜悦。当我们概括亚撒的生平呢，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最重点的是有三个方面，分别是除掉偶像，带领百姓寻求神，全心依靠神。除掉偶像，领百姓寻求神，全心依靠神。接下来呢，我们就尝试从亚撒生平的这四个阶段来思想他属灵生命兴衰的一些的关键，一些的学习。我们呢称亚撒王的第一个生平阶段呢是和平期，这是指着他前面15年的一个改革时期，国中太平。亚撒敬畏神，神也赐给他英明才智。他在登基之后呢，在宗教上首先是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而在社会道德方面呢，他也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在军事方面建造了几座坚固城，他的军兵呢比罗波安时代的18万或者是亚比亚时代的40万都要来得多，因为共有58万大能的勇士。结果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当时呢，亚撒也曾公开的向犹太人宣告说，他们能建造城邑，诸事亨通，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除掉偶像，这是生命复兴的第一步，也可以说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步。为什么是针对偶像呢？因为呢，拜偶像的人原来有三个特性的，就是以那偶像作为中心，千方百计的来讨那偶像的欢心，然后呢，以那得着偶像与否呢，来作为自己一个快乐的全员。我们可以举一些的具体的例子哈，譬如一个人呢以金钱作为偶像的话，每天的生活呢他就单单会想到如何多去弄点金钱来，或者是每做一件事情他都会考虑当中是否有着金钱的利益，而得到金钱之后呢，他其实不会就此满足的，仍然要继续不断的去获取金钱，因为呢，他的生命生活的快乐与否呢，就完全在乎金钱的得失多寡来作为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何等可怜的人生态度啊！所以呢，主耶稣就曾经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呢就是金钱财力的意思哈。那这个呢不光是一山不能藏二虎的问题，而是说一个人生命的核心到底以什么为首为优先。 他认为是最重要的，就会把自己完全投放在那里去，最终呢不能自拔。假如我们以神为首，那我们的生命呢完全的以神为中心，那我们的人生才算是找到真正的满足。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呢，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是世人所共同要寻求的，而永生呢，不是指时间空间的问题，也不是指到什么特别的物质，它是指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来自约翰福音17:3的经文。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使我们的人生更丰盛，这是丰盛的源头。相反的，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他们的生命的中心呢，始终还是自己。那你看，当一个人以自己来作为人生的中心的时候，只是去争取过着一种满足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人生态度，那他们又怎能够对社会、对别人有所贡献呢？弟兄姊妹，想一想，你的生命中心到底是什么呢？求神帮助你，帮助我，首先除掉心中的偶像，没有任何东西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好让我们能够专一的跟从神，那我们必定能够经历从神而来的平安保守。好，我们再来看看亚撒王第二个阶段，就是兴盛期。接着第一个阶段之后，在位第15年，亚撒倚靠耶和华击退了古实人，带领以色列人一同寻求神，这个时候国势更加的兴盛。当时古实人率领着百万大军来攻击犹大，犹大人呢只有58万的这个的勇士，又如何能够取胜呢？这时亚撒却能够经历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胜利，而这个胜利也只有一个秘诀，就是像他的父亲亚比亚一样的呼求耶和华他的神。亚撒很有信心的祷告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然后他又说，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亚撒他聪明之处呢，就是把自己的事成了神的事，把犹太人面前的征战成了上帝参与的征战。所以亚撒的祷告就带来了极大的得胜，古实人被杀的甚多，不能再强盛。透过亚撒刚才的祷告，我们也看到祈祷得蒙应允的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要为了神的荣耀来祷告。我们为什么祷告呢？假若我们祷告只是为着自己的得失来祷告的话，那试问神又怎么会听我们的呢？例如，你祈求神赐你能够考上大学，那神其实也要问你，为什么他要给你考上大学呢？为什么呢？难道考上大学是给你一个在人前可以炫耀的一个的原因吗？又或者你是否祈求着一种不劳而获的成果呢？那假如你说不是的，而是因为你看见神已经赐你聪明智慧，神看到呢你尽忠努力，所以呢神要在你的身上荣耀他自己，让人看到神的能力，神的保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祷告的动机态度呢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要相信，越是能够辨明个人内心的心思意念， 越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对每一件事的动机态度，这样呢，就一定能够帮助你校正一个的方向，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就越能够经历神的应允垂听了。借着这一次哈，面对古时人的一场的胜仗，神感动了先知亚撒利亚，向亚撒来说预言，嘱咐他这个取胜之道呢，乃是要归向耶和华，乃是要寻求耶和华。那我们也看到亚撒大发热心，壮胆起来，除掉了各地的偶像，甚至也贬了他的祖母玛加，因为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却引进了偶像亚瑟拉，带领着以色列人拜偶像犯罪。亚撒这个时候刚强壮胆，继续经历了神所赐予的一个太平盛世。接下来亚撒王的第三个阶段呢，比较可惜哈，是一个软弱的时期，软弱期。当亚撒王在位的第36年，他就与北国以色列征战，但是亚撒王竟然失去了20年前他曾经依靠耶和华的那种的心智，他反而投靠大马色的亚兰王，甚至把圣殿里和王宫里的金银送给亚兰王，邀请对方呢帮助他，好击退以色列王巴沙对犹大国构成的威胁。这个时候神差遣了先知哈拿尼，指出亚撒王信心上的软弱，也重提旧事，神如何帮助他击退古时的百万大军，而原因呢，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对神的仰赖。先知也重新的说明，人得着神的帮助，全在乎人心所存的诚实。不过这个时候，亚撒王不单没有谦卑的认罪悔改，还呢恼恨先知对他的犯错犯罪的一种的直言进谏，他把先知囚禁起来。经文呢还记载亚撒对一些百姓人民的虐待的情况呢。亚撒王生命的黑暗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安稳的生活令他对神的热烈的心减退了吗？还是过于依赖自己的能力，以为过去的顺境完全因着自己的才能呢？又或者是因为危难恐吓了他，令他不知所措的去投靠在地上看来有势力的人士吗？还是骄傲自尊令他不能够承受别人对他的觐见呢？还是由于自恃于自己的能力，自己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偶像呢？圣经对这一方面呢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我们还是看到亚撒人生的末期呢的确令人感到惋惜的，因为他的信心没有持之以恒，而他心灵的眼睛也开始黑暗了，他忘记了往日自己发过的一番铿锵有力的任性。他曾经说，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但这个时候他记不起对神的这一番的倚靠，可能是亚撒本人已经不能再次谦卑的承认自己的软弱吧，他就靠自己的聪明能力方法来处理面前的事情和挑战。亚撒王的灵性到了末后更是悲伤，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他有四个人生的阶段哈，最后的一个第四个阶段呢，其实是苦痛期，一个苦痛期。当他在位第39年的时候呢，他得了脚病，而且这个病甚重。圣经记载了他只求医生，结果呢，亚撒也因病而逝世了。 这是一个多么悲哀的结局，多么令人感觉到唏嘘的一个幕后的记录呢？谁可以夸口说自己绝对不会软弱呢？谁又能够保证自己对神的心一直呢是专一的，是投靠的呢？真的没有人可以夸口，也没有人可以保证。但是我们可以警惕自己，让亚撒王昔日的信心今天来激励我们。正如哈拿尼先知他所说的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要学习的是亚撒王早期的那些的信心啊，只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像亚撒王晚年的那种的愚昧了，因为他可能把自己看成了自己的偶像，看成了自己呢能力的来源，结果呢丢弃了那一位原本可以去寻求帮助的神。我们看到当亚撒蒙神喜悦的时候，他不但自己的生活是蒙福的，满得平安的，他也带领着自己的百姓倚靠神，经历国泰民安。所以呢，弟兄姊妹，只要你心灵的眼睛看得清楚，神所喜悦的是人的心灵和诚实，那么你就知道这是得着神给你祝福的唯一的途径。所以今天让我们来问问自己，我们心灵的眼睛是清明的吗？希望弟兄姊妹的信心能够一直的持之以恒，那么你的生命必定能够继续的荣耀神，也对身边的人带来帮助。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你参加些什么呀？
一年一度的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
哦，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
200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
哎，那怎么个参加法呢？
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亚军和季军以外，还会有优异奖，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
哦，
啊，
那我也要参加。
参加。
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请留意29、30题。29题是出自于约伯记的题目。哪一位财主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呢？29题，哪一位财主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呢？30题，出自于提摩太前书的题目。保罗说，什么是万恶之根呢？30题，保罗说，什么是万恶之根呢？好，以下呢是经文题，请大家呢用心听以下这句金句，然后把它给背诵下来。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耶利米哀歌3:22。
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
断绝。那记住啊，这一句的经文，因为呢，这句经文呢提醒我们神他的属性啊，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而且呢，他是蛮有怜悯的。我们虽然呢有时候也会犯错误，但是只要我们回到神的身边呢，神还是会原谅我们的。那除了有之前我们说啊，已经报了30条的圣经题目了，那么其实我们还有十句要背诵的经文会反复的播报。那之前我们呢报过有约翰福音的3章16到17节，然后呢提摩太前书的2章4到6节，诗篇的145篇9节，约翰一书的1章9节，耶利米哀歌的3章22节。那我已经呢把另外呢5句，其实呢所有的10句要背诵的经文呢放在了真道分解网站上，大家呢可以上去背诵。但是呢今年就不会把那些的圣经题目呢放在上去了，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呢想要去，哎呀我忘了之前都报过什么题目了，那你可以点击这个网站啊，良友电台的网站，再一次呢去收听啊真道分解，然后呢去再去重听重温那些的题目。那别忘了，除了有10句的经文要背，35题的题目要回答，还要分享呢一段或者是一节你很喜欢的经文啊，给过你深刻影响的经文啊。这么做是鼓励你要去操练自己，多去跟人分享神的话语，以至于呢啊，你可以呢常把神给过你的话语存在心里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时的在任何的地方呢有人问起来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他分享，你就在为神做见证了，你就在传福音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送给你这一首诗歌，也是从呢历代志下里边抽出来的一句金句，我们用心听他的歌词，也盼望呢我们的生命真的尊主为圣。下回见。
主啊